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哎，对不起，我们今天仍然在满福教会的查经班里面做这个节目。我盼望您呢不要以为在查经班里面就是很枯燥。对，我们查圣经呢完全看你是从哪些角度去讨论啊，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事情呢绝对与你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圣经是神的话，要是没有关系的话，神就不会把它留给我们来读了。只是你在读在讨论的时候呢，你最好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像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就很有意思，就是有关于以色列王国之后啊，犹大王国之后剩下一小群的人呢，想要逃往埃及又被耶利米责备的事儿。你替当时的老百姓想一想，这个国家亡了，耶和华管教了，亚门人那边又派来一个刺客把这个基大利给杀了，那我们虽然把这个以实玛利给干掉了呢，人都抢回来，可是这时候巴比伦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认为我们就暗杀了，谁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再来给我们找麻烦，那多可怕的事情呢，所以不如我们大家逃到埃及去吧。这个想法是情有可原嘛，对不对？亚伯拉罕也下埃及，连主耶稣下埃及，但是后来耶利米说不要下去，可是老百姓觉得这样下去是不是情有可原，他是不是也对？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一般怎么样来做这一类的决定？比如说你要住在美国，你不太愿意听这个先知鸽子的话，说要我们大家都回到中国去，那我们决定留在美国，我们大概从哪些方面来考虑？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基督徒有没有什么行为的标准？大家讲讲你为什么留在美国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特别属灵的原因？
我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在中国你现在多说几句，请你去喝茶去、okay. 或者喝咖啡。
但是我们这个自由的选择，对那个时候的，你看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就要逃到埃及去，这也是他们的自由的选择啊，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在巴比伦王的阴影底下，我们跑到埃及去有法老，是对是不错呢？我们如果就是因为自由留下来，这个还有没有更深的属灵的讲究？
耶利米当初在说这个巴比伦王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呢，我必刑罚巴比伦王。也就是说，对于这些被掳的人来说，这70年你可以说是神刑罚这个以色列人。我觉得有点像等候的这样一个状态，并且呢，那他预言里面已经明说了嘛。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如果说你逃到埃及的话，那你好像就不在这个，
从这底下溜走，
不在，对吧？对对对，不在这个预言的里。
这个有点道理，因为神已经讲了很清楚的70年的时间。那以色列人他主要逃，实际上讲穿了就是一个怕，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怎么决定？我还是比较有兴趣知道说这个你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我这个很公平的，你讲我也讲，我会讲说我为什么留在美国。
那个受中国传统化影响吧，
怎么样？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美国不也是危墙吗？
美国也是危墙啊，对啊。
那是最近才发现的。
最近才发现的。那小丸子，你既然发言，你跟我们讲讲你现在怎么样？你决定留在美国了吗？还是你正在决定之中？你为什么留在美国呢？
我留在美国肯定是神觉得我教孩子教得很好，需要把那些拯救一下。
哦，
你问唯一一个住帐篷，应该问那些不住帐篷。住帐篷的人没有那么多理由，为什么要待在一个地方，对吧？
对对对，你在这留着越久，你就越不容易把帐篷拔起来了。
嗯，
对，你要回去的话，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回去了。我想大家有认识的人，他就决定要回去了，那也混得挺好，很多服侍的机会，是不是？哎，我以前有个好朋友，他在 Rice 念书，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就是绝对不分心，毕业一拿到学位呢，马上回家。 他给的理由很简单，他说我母亲是寡母，我需要陪回去陪他，他就这么简单，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后来他就在台湾大学教书。你看这些犹太人想要往埃及跑，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嘛，不要有巴比伦王的威胁，不要有刀剑，我们受够了。那这个被证明为不对，所以我们就应该在这里反省反省啊。我们再找个人来问问看。叶班长，叶班长。
我不在美国啊。
我知道，那更糟糕啊，对吧？加拿大我们美国人是看不起的，美国人越战的时候逃兵都是逃到加拿大。
对啊对啊对啊。
嗯，
对啊。
所以你为什么逃到加拿大，只能跟我们讲讲。
我是从中国，是从中国逃到加拿大的，真有点像逃。
那为什么
既然逃到这来了，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又逃回去吗？
那你为什么要逃来这里？触动你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当初吗还是现在？
对，当初你离开中国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离开中国的时候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太太想出来。
好、哦。
然后这是一个原因。嗯。
最好的原因就是这个。
对。还有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有两个孩子，那腹中还怀了一个。
哦、
好不容易搞二生了，这老三怎么办？所以就是无论如何都得出来。
你那时候还不认识这个鸽子，还不知道这个一人阴性得生的这种真理。
不知道。不知道的、嗯、就是不是艺人，就不是艺人。就这两个原因，很简单。那你说现在，你说鸽子劝我要回去，我现在没办法再回去啊。
嗯，
怎么回去？
嗯，
这一群孩子都带上。
OK。
嗯，
我跟叶班长有点像，也是起劲想来想出国，然后那个时候也不信主啊，出国的时候就想过好日子，
嗯、
okay. ，就这么简单，对吧？那刚信主也没有这个觉悟说，说哎呀，变卖一切所有，也没有仔细的寻求啊。所以自然就是哦，哪里好就留在哪了。
那我这样问你好了，假如现在有一个年轻人，他信主了，他也明白救恩，他也想服侍主，他从国内出来，他现在来问你了，我应当怎么做这个决定？
我说你去问别人，因为我自己我没有资格回答你这个问题。
是不老实的。
真的啊，我是真的呀、啊，我怎么回答？像这一类的问题，对吧？耶稣可以回答这个少年人，你要变卖一切。这门徒问他们能说这话吗？不能说这话呀，对不对？有些话就是只有到了那个有那个经历的人才可以说得出来，其他人说出来。
嗯、那你能够给他一些寻求的劝告吗？哪怕是一些属灵的高调也可以。
嗯，哪有什么劝告？自己去看圣经哦。只能说让神直接对你讲话，因为你很容易一不留神你就讲成说明明是因为我自己做不到，然后我要为我的行为辩解，那就
很yeah.
因为很容易这样，是吧？人很容易
这样 是没错。
叶班长敢给意见，我敢给意见。如果有年轻人问我的话。
嗯，
如果他是单身的话，我就要建议他，就赶紧找个太太，成完家再说，再决定。
看你太太。
如果他说，哎，如果他说我不要成家，你这个不要成家是你自己的决定呢，还是你在主里头感动了，还是什么？我会继续问他。如果他这都说不清楚，那我觉得你这个年轻人赶紧先成家，成完家以后你们夫妻两个再商量。到时候找了太太在中国，那你就。如果找了太太在美国或者加拿大，甚至什么西班牙、什么新西兰，无论在哪里，那你就要先跟他一起决定，然后你们决定去哪里。就算是在组里，你也得跟他决定，要商量来决定去哪里，对吧？
啊，你有太太可以商量，就不用来问我们了，对不对？
当然了嘛，所以说就皮球就踢出去了。
你就看吧，就是你说蒙哥为什么留在美国，很简单，我太太是个美国人，她留在美国很小就来了，那我怎么办？
叶班长是原来在老家，因为太太要在上海，他要回上海读书，读完书以后他还留在上海工作，那我怎么办啦、我总不能跟他离婚吧，所以我就得赶到上海去，等到上海完了以后他又要到加拿大了，怎么办？这一步一步就是这样子的，你也不能再怎么决定，只能跟着他走啊。说是我做主的，实际上是这人生的路是他做主。
但你要真的给自己找理由，这个巴比伦王的将军不是跟耶利米这样讲吗？但你这事儿啊，你看哪里好就到哪去，没有关系。诶，可是约哈南这些人他就不一样了，他们就不能说我看哪里好我就到哪里去，对吧？后来就受了责备了。所以从这里边呢，你真要讲的话，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给我们劝告，给我们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劝告。就是说呢，咱们基督徒做决定啊，第一个不见得说是哪儿好你就要去哪儿，不见得是这样一个决定。第二个呢，你不要因为害怕而做决定，哪怕你是因为是害怕做决定呢，你要诚诚实实的把自己留在这个害怕面前， 啊，这个诚实是非常重要，就是不要骗自己。就像刚才徐悦讲，你明明是这个原因，但你把自己就丢到另外一个好像很属灵的一个原因里面去。现在大家都已经在地方都定居了，可是我们从前在学校的时候，你就常常看见这个事情。一个学生他毕业了啊，尤其工作市场比较好的时候，你问他说你要回国呢还是留在美国、啊、他一般上给你的原因就是说呢，我需要先在美国学点经验，然后我想回国去啊。尤其我们从台湾来的是很流行这样的说法。但是当他在美国找工作的时候，他一发了好多的工作，然后你问他说你怎么决定是哪一个工作呢，然后他给你的答案就是说看主带领。那看主带领到最后他选的工作是哪一个工作呢？往往是出路比较好的、待遇比较好的、条件比较好的工作。偶尔你会看见几个弟兄，有些的弟兄姐妹啊，他不是这么选的啊。像我也跟大家讲过，像我们在威克的那一对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到处在做福音团契，每天他们在这个团契里面认识的，团契里面结婚的。他说我只申请说我们有团契的地方，我就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做。所以他只申请了奥斯汀、威克，大概还有 San Antonio。 结果威克的一个小图书馆就给他了一个工作，待遇也不是怎么好的，没有什么前途的。这个学校还不是一个什么大学，不是 Baylor， 还是一个什么 Technical College， 里面的学生是不用图书馆的，里面是做 chef 的。哎，他这就跑到威克去了。他跑到威克去，他太太，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他太太就在 M&M 找到一个工作，他太太学化学，本来说你在那边根本找不到工作，他的工作一直都做到今天。然后神真的是蛮赐福他们就在那个小城生儿养女，就在那边建立那个教会，一直到今天。那你说他对不对？我没有这个胆子说他不对，因为以后神真的与他同在。那你说他是不是应该去非洲或者回中国？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总之他已经是很与众不同的了啊！当我们在美国有比较好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往往就是说，哎，讲的是很好听，但实际上就是看你喜欢哪一个，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算是真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诚实。像这些犹太人，他们害怕巴比伦王，所以他们要逃出去。那这个害怕对基督徒来讲向来不是做决定的一个很好的原因啊。如果你是因为害怕做决定，这个不健康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所赐的心不是胆怯的心，是吧？
我觉得可以问这么一个问题，不是说你要去哪，就是说问他这么一个问题，你打算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或者你打算怎么过你以后的日子？
这一辈子你要做什么，你才不会后悔，才不会觉得遗憾，
你对你的余生，你剩下的时间准备要
干啥？
再干点啥？
这是很好的，
怎么过日子？
对
啊，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走完这个人生啊？
对，
比如说你不管是在，你就算是在中国或者在美国，所有的目的还是为着这个哈、啊，光宗耀祖传下几代之后，我这个家道不至于中落，是吧？
对对对，
啊，你这个就没啥意思，在哪都没啥意思了嘛。对，
嗯、
前几天我看那个戴季宗讲他的那个
戴季宗，对，
祖先啊，就是戴德生的父亲戴雅。戴雅各结婚的时候，就他那天就突然悔改，算是悔改重生那个状态吧，就是然后他就想，就是反正就想神的事情，想到什么程度呢？想到因为他当天正好是要结婚啊，不知道他们那个结婚是中午还是晚上，就快要结婚了，他突然想起，哦，我不能再想这个事情，我得赶紧去婚礼现场的，要结婚了，今天差点忘了他今天是要娶媳妇的，迟到了几分钟还是差几分钟迟到，反正就是新娘当时也没有信主嘛，就是很不高兴。我觉得如果一个年轻人考虑主的事情，能有这么个劲头啊，当然了你还得结婚，该结婚结婚。我说那种轻重主次，看重哪个东西那种心啊，这样比较，状态比较好。
可是你要什么样的恩典才能让一个人无论他走到哪一步他会停下来想，说我是就这么过下去呢？我是在埃及和犹大利在巴比伦中间做个选择呢，这样活下去呢？还是我要怎么样为主过一个有价值的一生？你觉得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这种的觉悟跟反省？
这个我觉得像可以跟那个我们的总设计师学嘛，就是先定一个远期目标，然后再弄个几年计划。就是说你总的目标在那里是为了谁活，然后 近期啊、神怎么带领，我现有的恩赐是什么，然后大概我能从哪里开始做起，然后灵力的感动。这说起来每个人真的不一样，这需要就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每个人不一样。
可遇不可求的就麻烦了、我没遇见，就像我不信主一样，我没遇见，
就是找
我会没到。
你找一个原则，那就是蒙哥不好多原则嘛，是吧？
蒙哥还好多原则。
对啊，我不单是爱主，还得不爱世界，是吧？是爱主的心相当，不爱世界的心相等。说两个年轻人这样才能谈一谈，然后跟随羊群的脚踪，你不知道牧人在哪里，可以跟随羊群的脚踪啊，走着走着就，哎，对，圣经不是那句话吗？义人的路如同什么？
正午越照
越
明，
越照你得走着走着，它越走越亮，就对了。走着走着越走越别扭，就应该是不对的。
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基督徒，他的一生啊，他都在感谢主，他在这个神最美的祝福里面度过，可是他往往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说，难道我就这样子了吗？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一定要会分辨一个叫做撒旦的声音。当你停下来说，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吗？你里面一定还有一个声音会跟你讲，你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你有什么恩赐，你要能够为神做什么，你当然就是这样平平凡凡的过去。这个是很多的弟兄姐妹留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动的原因。当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不是刚刚读过那个，你要向我大大的张口，我就把又大又难的事情启示你，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我们在决定我这一生不愿意只是这样过，我不愿意一切的决定，或者是因为害怕，或者是因为安定，或者是因为巴比伦，或者是因为埃及，我实在是不愿意再这样做下去了。因为你这样做下去，你哪个决定都是一样的结果了，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但是我们太习惯，因为大家都这样庸庸碌碌地活过去，所以我们就不在神的面前再去重新反省。而且中国人有一个美德，我们要谦卑。所谓谦卑呢，就是说，哎，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算。我们再查下去还有一个，难道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现在句圣经到底怎么解，可能不是这样解。你必须要想，神让我活着，并且让我读到圣经，让我比历史上大部分 99.9% 的基督徒受的教育都要高，我能够看懂圣经，我还能够想到这样的问题。而且不要说别人，中国就有这么多的人还没有得救，神必定在我身上有个旨意。而这个旨意呢，不是我自己为自己求，是神既然拯救了我，他既然能够改变打鱼的彼得，他能够使用收税的马太，他也可以使用我。那我只有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在耶稣的手中，求主带领我，求主指示我。这是一个你不管是谁啊，就像刚才说他要问那个年轻人，你到底这一生要干什么，就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你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就不会惊慌，不会害怕，不会退后。你就看耶利米他到底受过什么教育，对不对？可是他这一生他所做的事情实在是太重。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你直到你把自己完全交在耶稣的手上，你知道你决定我不要在这种什么巴比伦、埃及、犹大地，什么粮食啊、夏天的果子啊、秋天的酒，我不要在这些的事情上做我的决定。直到你把那个东西放下来，你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让主用你这一生，你不会知道你有什么用的。你如果在那个以前你知道，那个知道大部分都是错的。你把自己完全投降在耶稣的手里面，因为实际上我们也没什么指望，除非耶稣用我们。要不然你问的是反共产也好，反民主党也好，反美国也好，反中国也好，然后最后还是一样啊，因为这个世界总是这么乱。但是你要是把自己完全交在耶稣的手上，那耶稣真的会一步步带领你，真的会让你知道你可以做什么啊。但是反过来讲呢，你也是一生都还在寻求之中啊。像保罗这样，我不是认为我已经得到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那个标杆直跑。而那个标杆是什么？那个标杆是，可以用中国的话，天生我材必有我用。耶稣一定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特定的旨意，不是别人可以代替的。直到你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了，你没办法找出来。而且假如你没有找到那个旨意，那你只能像这些的以色列人一样，要么被掳，要么内斗，要么逃埃及，要么往巴比伦去，一场空啊。 所以这个是这段圣经里面呢，你要是真的好好的想想，我觉得它蛮切身的一个问题。好啦，大道理说完了，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交通的？
为什么要留下来？我觉得这个好像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故事。
嗯，
到美国来，可能我年龄比较大一点了，可能当时就是为了生活好一点嘛。
Yes。
然后来了之后，很多人大概都是顺理成章的，跟着前面来美国的人差不多吧。毕业了之后就想在这找份工作。
对，有样学样。
对，然后我们这些人都好像受洗了，也没有在灵命上有很多追求，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谈不上。不过后来你最后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对啊，我们这余生能为主做多少？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serious， 要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Never too late。我们需要不断的再停下来，再问，再问 ，Never forget this 问题。我们剩下的日子干什么？
我刚刚想，就是如果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啊，你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委屈，我觉得都是可以跳过去的。
嗯，而且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你在什么时候问是最好的？那我的答案是，你们夫妻两个人在饭桌上问。就是这个问题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它已经威胁到，它已经渗入你普通的生活了，那你这个问题就会问出答案来了。如果它只是在一个聚会，在一个祷告，在一个感动，在一个查经班里面，或者听到的时候，你一个人心里面这么想想，往往是没有结果的。可是你要是真的到这些问题，就像刚才讲，都已经忘了要结婚了，哎，我以前才真的认识一个弟兄，他是给人家做伴了，他就真的忘记了。可是他那个忘记，他不是因为什么属灵的原因，他是打篮球打忘了，然后最后到篮球场去抓他，说你今天要做饭了。你很多事情是会忘记的啊，但是什么时候就不会忘记了？这个已经成为你们夫妻两个整天谈话的内容了啊。如果到了这个地步，那你们大家可以找出答案，而不是一时的感动。我认识一对夫妻就是这样的，他和他的太太就是整天讨论这个事情，他们信主了，他们到底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最后终于有一天，他太太跟他讲说，我们走吧，这都丢下来，我们走吧。哎，他们就真的出来了。可这不是那一天所谓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往往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微小的声音。如果这件事情 bothers you， 我到现在为止我所做的决定到底是在什么根基上做的决定？ If it bothers you， 感谢主。但是 bother 到什么地步呢？你们两个要好好的去谈，谈着谈着，那就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条路走出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你能够跟你的儿女交代，你能够交代你的子子孙孙，到底你们是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会变成美国人，你们为什么会变成加拿大人。我开头的时候可能糊涂，像亚伯拉罕这样，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你现在基督徒很多一辈子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就不行了。你要教训你的子子孙孙，那你在凡事上必须要知道神真的这样听了我们的祷告，神真的这样改变了我们啊，引领我们走这条路。所以你生在美国，所以你生在加拿大，我对你有一个一样的期望，就是你度过这一生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在这里过好日子，何况这个日子没什么好，你总要自己在神面前寻求神在你这个人一生的托付上是什么。好了，又讲了一堆大道理。
刚才你在讨论说，就是现在年轻人是要回国还是留下来。其实我们这里有时候很多面临的事就是那些人 settle down 的时候，他买房子是买离教会就现在的团契近一点还是远一点，就是那远一点就是又便宜学区又好嘛，然后近一点就是这边又贵然后又学区不好嘛。我觉得我认识所有基督徒当中，就是当时就是听到徐月奇他们说他们怎么样决定住在这里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还可以有人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觉得就整个就很 shock， 然后就后来就是在想，就觉得真的是就是我们后来在做的时候，就真的很希望就是在这里信主的基督徒年轻人，他找到工作以后，真的很希望他们可以还愿意考虑离这个教会住的稍微近一点嘛。但事实就是总是很失望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信仰还有服事的东西在生活当中占多少比重，就不是说回不回国了，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把房子买离教会近一点，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对教会的年轻的，就从学生然后到 settle down 以后的话，就像蒙哥你说的，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讨论一些事情嘛，我觉得我们家也属于 就在讨论当中，然后还不知道，就前面一直讨论一直讨论，当初就好像有机会有跟徐月琴他们一起做，觉得哎好像比较那个时候就是只是跟着做嘛，然后现在觉得说他们当初啊就 make first step 就真的很不容易，然后觉得就我有时候就不想再想这件事，我说那都没有人愿意住在这里，算了，我也搬去那种好学区，我也不想再搞这个。然后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比方说你可能在非常绝望的时候，哎突然之间你又接触到一两个那种没有来过教会的人，然后那种国内来的朋友，然后又把你这里有那种火在燃烧，就觉得啊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每次听到比方说节目里面说到的呀，或者就是跟大家查经，就是说听到这些，就觉得哇这个好像又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它就一直都在你心中吧，求主继续带领。这样每次听到大家的那个分享就觉得很受鼓舞，就是
感谢主啦。这个是一个 central 问题，你这个问题有答案，你一切的决定，大事小事，买房子买车子，住在哪里干什么，通通是绕着他的。而且当你的儿女开始问你的时候，你真的是对他有言可答，他也能够清清楚楚看清楚，人不是一个迷信的糊涂蛋。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